大家感到婚姻重不重要呢？
大家觉得婚姻重不重要呢？
婚姻这件事不单关系到两个人的幸福，
婚姻这件事不单只关系到两个人的幸福，
而且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
而且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
同时婚姻这件事，
同时婚姻这件事
也关系到教会的复兴，
也都关系到教会的复兴，
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存亡，
也都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存亡。
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知道这个世代，
我们知道这个世代
是个很不容易的世代，
是一个不容易的世代。
你说这个世代很好啊，科技这样发达，
你这个世代很好啊，科技这么发达，
特别是喜欢上网的人，在网络里面，你说整个地球成为地球村了。
你话睇下，尤其是嗰啲中意上网嘅人，成个地球都成为一个地球村咁样。
在电脑里面的网络啊，世界上各国的消息都在你眼前了，对不对？
因为透过呢个网络，世界各地嘅消息都喺你嘅眼前。
很好啊，
好好。
但当我们看每一天的新闻，
但当我哋睇每日嘅新闻，
我们发现到这个世界一直在走下坡路。
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走下坡。
今天这个世代是道德崩溃的世代。
今天这个世代是道德崩溃的世代。
今天这个世代也正在冲击着婚姻这件事。
今天这个世代也都是冲击着婚姻这回事。
不单西方受到冲击，
不单止西方受到冲击，
现在东方也不例外。
现在东方都不例外。
整个世界都受到冲击。
整个世界都受到冲击。
你说那怎么办呢？
那咁点算好？
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启示我们关于婚姻这件事呢？
我哋嘅神有冇喺圣经里面启示我哋关于婚姻呢一回事呢？
如果我们用心去看圣经，
如果我哋用心嚟到睇圣经，
我们发现到圣经很多篇幅启示到关于婚姻这件事。
我知道圣经好多篇幅都讲到关于婚姻呢一回事。
圣经的第一卷书跟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同样都提到婚姻。
圣经的第一卷和最后一卷书同样都提到婚姻。
整卷圣经里面呢，关于婚姻的记载多得不得了。
整本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记载多得不得了。
我们的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我们的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就给我们看到婚姻的重要，
就给我们看到婚姻的重要。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
在那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
约翰福音讲到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
耶稣他讲到约翰福音讲到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
是在什么场合神行的？
是什么场合所行的呢？
结婚的筵席里面，对不对？
在一个结婚的筵席里面。
我们的神多么看重婚姻，人类的婚姻这件事。
我们的神很看重人类的婚姻这回事，
所以他特别向我们启示这个重要的真理，
所以特别向我们启示这个重要的真理。
为了回应神对我们的提醒，
为了回应神对我们的提醒，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基督徒的婚姻观。
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婚姻观。
我们要看的经文比较多，
我们要看的经文都比较多，
有七处的经文，
有七处的经文。
不过我们等一下一边讲的时候一边来读，
一阵间我哋一边睇，我哋一边嚟到读。
我们现在当单读主题经文。
而家我哋净系读呢个主题嘅经文。
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请大家睇《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呢，经文已经印在程序表的后面，这个主题经文。
如果新嚟嘅朋友咧，主题经文已经印咗喺程序表嘅后页。
弟兄姐妹，我们请打开《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弟兄姊妹，请翻开《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在第三页。
喺第三页。
找到我们一起读出来。
揾到之后，我哋一齐嚟到读。
来，请。
请。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做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还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 并不羞耻。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
经文读到呢一度。
根据今天我们主要看的七处经文。
跟住我哋根据我哋今日要睇嘅七处经文。
我们的思想四个要点。
我哋思想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婚姻是神圣的。
第一个要点，婚姻是神圣的。
第二个要点，婚姻的原则。
第二个是婚姻的原则。
第三个要点，婚姻的内容。
第三是婚姻的内容。
第四个要点，婚姻的动力。
第四是婚姻的动力。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要点，婚姻是神圣的。
我先是第一个，婚姻是神圣的。
我们还是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这次我们请郑姐妹帮我们读一下。
郑姐妹为你们读出来。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天空的飞鸟、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要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做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神的话语启示得很清楚。
神的话语启示得很清楚。
婚姻是神圣的。
婚姻是神圣的。
所以呢，不是没有结婚的人更加圣洁。
所以呢，比没有结婚的人更加圣洁。
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他没有结婚，哇，比较圣洁。
所以有些人说啊，他没结婚啊，比较圣洁。
错了。
错了。
今天我们知道呢，没有结婚的人，有的人私生活是一团糟的。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有些没结婚的人，他们生活是一团糟。
特别是今天一些年轻人，他们对婚姻有个恐惧感，他们不敢结婚。
特别今天有些年轻人，他们对婚姻有恐惧感，不敢结婚。
但是呢，情欲在发动，就去犯色情的罪了。
但是这个情欲在发动，就去犯情欲的罪，色情的罪。
所以没有结婚的人不是比较圣洁啊。
所以没有结婚的人不是比较圣洁。
为什么很多人会说没有结婚会比较圣洁呢？
为什么有些人说没结婚的人比较圣洁呢？
言下之意就是说呢，婚姻呢，啊，是不那么光彩。
言下之意就是说婚姻呢，不是那么光彩的。
啊，男女的事呢，是不能够见光的，是不好的事情。
男女的事呢，是不见得光，是不好的事。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婚姻是神圣的。
婚姻是神圣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婚姻是神自己设立的。
因为婚姻是神自己所设立的。
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神不单亲自设立婚姻。
神不单止亲自设立这个婚姻。
他还带领这个婚姻。
他还带领这个婚姻。
他还是怎样？
他还怎样呢？
把男女的结合呢，把男跟女带在一起。
他将这个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不但设立婚姻，而且呢，帮牵这个线。
而且即系话，佢唔单止设立呢个婚姻，佢仲牵呢一条线。
婚姻是神设立的。
婚姻系神所设立
嘅。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哋嘅神系圣洁嘅。
神设立咗婚姻。
神设立呢个婚姻，
是照着他圣洁的本意设立。
系照住佢圣洁嘅本意所设立嘅。
所以我们说婚姻是圣洁的。
所以我哋话婚姻系圣洁嘅。
如果我们禁止婚姻，
如果我们禁止婚姻，
禁止嫁娶，
禁止这个嫁娶，
就是违反了神的心意，
就违反了神的心意。
当我们去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
当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
那里讲得很严重啊，
他们讲得很严重，
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
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
所以我们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出于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出于神的心意。
当然了，在圣经里有讲到所读神的恩赐，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当然他都有讲到读神的恩赐，但这个是很特别的事，
不是一般的规律，
不是一般的规律，
是特殊的规律，
是特别的规律。
比如
特殊的原因，
有特殊的原因，
有些人神特别给他有独神的恩赐，
有些人神特别给他有独神的恩赐。
独神的恩赐是做什么？
独神的恩赐做什么呢？
专心侍奉神，
是为了要专心来侍奉神。
很多宣教士，
所以见到很多宣教士，
他们终生没有结婚，
他终生都没有结婚，为什么？
专心侍奉神，
是专心来侍奉神。
我所认识的就有几个，
我所认识的就有几个，
有一些不是宣教士，做牧师的也是，没有结婚。
有些不是宣教士，做牧师的都有没有结婚的。
好像香港国大会，陈钱凯牧师，一个很忠心的牧者。
好像香港一个牧师，就是陈牧师，很忠心的牧者。
他一生都没有结婚。
他没有结过婚。
他很忠心侍奉神。
他是忠心的来到侍奉神。
他很谦卑啊。
他很谦卑。
还有呢，以前加拿大中信的那个负责人，一个姐妹，也是没有结婚。
在加拿大以前有一位中信负责的姊妹，她都没有结婚。
后来她成为宣教士，去到澳门。
后来她成为宣教士，去到澳门。
我们跟她合作，我们经常带她去中国去做培训的工作。
我哋同佢合作，经常带佢去中国做啲培训嘅工作。
而且她跟刘师母呢，也经常在澳门，在中国做传福音的工作。
他和刘师母经常在澳门和中国做传福音的工作，
很好，
很好，
这是很特殊的，
这个很特殊的。
如果你有这个独神的恩赐，
如果你有这个独神的恩赐，
这当然我为你感谢主了，
当然为了这
样感谢主，但这不是普遍的，
但这个不是普遍的，
是比较少的少部分，
这个是比较少部分的。
所以普遍的规律呢，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所以普遍的规律呢，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我记得呢，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
曾经一个师母呢，跟我谈到他们教会的情况。
曾经有位师母跟我讲到他教会的情况。
他说我们教会里面呢，都是姐妹。
和我们教会里面呢，都是姐妹。
姐妹多，弟兄少。
姐妹多呢，弟兄少。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赶快教导。说呢，这个要怎样呢？单身。
所以我哋而家要教导咧，佢哋尽快教导佢哋点样嚟到单身。
我说这样好像是违背神的心意哦。
哇，咁样啊，好似违背咗神嘅心意。
因着姐妹多，弟兄少，怕姐妹嫁不出去，所以就赶快呢教导单身的这个的事情。
因为姐妹多，弟兄少，怕佢哋嫁唔出去，就快快教导佢哋单身嘅事情。
当时地上只有一个男人。
当时地上只有一个男人，
下亚当，对不对？
亚当是不是？
但神呢，可以给他预备另一半。
但神呢，会为他预备另外一半。
在没有的情况下，
是没有的情况之下，
神给他预备另一半，对不对？
神为他准备另外一半。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教会姐妹多，弟兄少，所以呢，那些姐妹就嫁不出去啊，所以就赶快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锁独身啊。
但所以不要因为教会里面姊妹多弟兄少，怕他们嫁不出去，就快点教导他们独身的道理。
这是不相信神的作为，
这个是不相信神的作为，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
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
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
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
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是神圣的，
是神圣的。
还有婚姻可以彰显出神的荣美，
还有婚姻可以彰显出神的荣满。
没有结婚的人，
没有结婚的人，
没有经过磨合，
没有经过这个磨合，
可以说性格呢会有一点点的不够完美。
他说性格呢有一点点不够完美。
也就是说没有结婚的人呢，
也就是没有结婚的人呢，
性情通常来讲会比较古怪一点，
性情呢通常比较古怪一点。
包括那些宣教士，他们都承认，
包括宣教士，
他们有所独神的恩赐，但是呢他们没有两个人的磨合呢，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在外面来看呢，好像呢不大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有时宣教士都是说，虽然他们有这个独身的恩赐，但因为你去到没有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摩擦，所以外人看来他们性格都有一点古怪。
所以婚姻是追神的满意，
所以婚姻呢其实是神的
满意，本来要让两个人幸福，
本来也是要给两个人幸福的，
而且让我们的性格呢，
而且用我们的性格
能够经过塑造，
是经过这个塑造，
活出耶稣的样式，
活出这个耶稣的样式。
如果你有结婚的人，
如果没有结婚的人，
这真的天下没有夫妇呢，从来没有争执过的，对不对？
天下没有一对夫妇从来没有争执过的，是不是？
就经过这个磨合呢，性格得到塑造，
就应该经过呢个摩擦咧，呢、这个性格得到塑造。
就懂得怎样体谅人啦，
识得点样体谅人，
就懂得怎样包容啦，
识得点样去包容，
就懂得怎样接纳啦，
识得点样去接纳。
还有呢，婚姻可以让人呢在我们身上看出神的荣耀。
仲有婚姻咧，可以让人哋喺我哋身上睇到神嘅荣耀。
大家记不记得旧约讲到一个人物？
大家记唔记得旧约讲到一个人物？
叫做以诺。
叫做以诺。
以诺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哦。
以诺系一个好敬畏神嘅人。
是一个很圣洁的人哦。
系一个好圣洁嘅人。
甚至他冇经过死地。
甚至佢冇经过死。
就这样的拜题。
就咁样被提。
你说那以诺肯定是没有结婚啦、
啊。嗱咁啊，以诺一定冇结过婚啦、啊。错啦。
以诺是一个结婚的人。
以诺系一个结过婚嘅人。
记载圣经里边记载他在65岁的时候。
圣经记载喺佢65岁嘅时候。
就生了一个孩子出来。
就生咗一个孩子。
然后他与神同行300年。
然后咧，佢与神同行300年。
而且圣经讲到他生儿养女。
而且圣经继续讲到佢生儿养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婚姻是神圣的，
婚姻是神圣的，
是神设立的，
是神所设立的。
神要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彰显出他的荣耀，
神要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彰显出他的荣耀。
我们可以结婚，
我们可以结婚，
可以生儿养女，
可以生儿养女，
同样可以与神同行，
同样都可以与神同行。感谢主。
那婚姻有什么原则呢？
那婚姻有什么原则呢？
婚姻是让神圣，
婚姻是这么神圣的，有什么原则呢？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9章第4节到第6节。
我们看马太福音19章。
马太福音19章4节到6节。
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
找到我们一起读出来。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出来。
来，请。
请。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做男做女，并且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再看马拉基书2章14节到16节。
我再看马拉基书2章14到16节。
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而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
而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前面就是马拉基书了。
所以马太福音的前面就是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2章14节到16节。
马拉基书2章14到16节。
在1124页。
是1124页。
找到我们一起读出来，请。
请。
你们话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名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威力，能做多人，他不是单做一人吗？为何只做一人呢？那是他因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要差的事和强迫带差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刚才我们读两处经文，给我们看到婚姻的原则。
刚才我们读两处经文，看到婚姻的原则。
因为这个世代太败坏了。
因为这个世代太过败坏。
道德观念已经崩溃。
道德的观念崩溃，
所以呢，这个原本来是4个1，现在要翻一半，要讲到8个1。本来是4个1，而家要翻一倍，讲到。
本来咧系4个1，而家咧又就翻一倍，要讲到8个1。
所以为什么本来是4个1，现在要讲8个1呢？
本来系4个1，点解要讲到8个1呢？
因为本来我们讲一夫一妻，对不对？
本来我谂一夫一妻。
2个1。
有2个1。
但现在我们讲到，看到西方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国家呢，已经同性恋合法化。
第一见到好多国家咧，呢、这个同性恋都合法化。
他们把同性恋的婚姻讲到婚姻。
佢将同性恋嘅婚姻讲到婚姻。
所以呢，他们说呢，男跟男可以结婚，女跟女可以结婚。
所以佢哋话男同人可以结婚，女同女都可以结婚。
那我们呢，说圣经对这件事是很清楚的表达。 这是错误的。
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事是错误的。
应该一男一女，
应该是一男一女，
所以就 多两个义出来，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已经多了两个义了，
相当于一男一女，
应该是一男一女，
然后才一夫一妻，
然后才是一夫一妻。
所以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找异性，
所以我们找对象的时候一定是找异性的。
同性恋呢，是圣经里面所定罪的，
同性恋是圣经里面所定罪的。
地上的法律不能够代表圣经的法律，
地上的法律是不可以代表圣经的法律。
所以我们说一定是要找异性才能够结婚，是一男一女。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找到异性才可以结婚，是一男一女。
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是一夫一妻，
同时圣经告诉我们是一夫一妻。
你大家知道今天的穆斯林他们是多妻制的，
大家知不知道那些穆斯林他们是多妻制的呢？
他们呢一个丈夫可以娶四个妻子，
他一个丈夫可以娶四个妻子。
那你说那是不是可以呢一夫多妻啊，或者一妻多夫啊？
那是不是可以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呢？
你说圣经旧约里面呢也讲到一些人物呢也有好几个妻子哦，
圣经里面都讲到一些人物都有很多个妻子哦。
那是不是圣经呢给我们看到的也不是一夫一妻啊？
那是因为这样圣经给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夫一妻啊。
是啊，当我们用心去读圣经的时候，
事实上当我们用心去读圣经的时候，
神创造的时候，
神创造的时候，
他造亚当造夏娃，对不对？
他做亚当夏娃，是吗？
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他讲到神本来他有灵的一力能造多人，
神本来有能力做多人，
但是他不是单造一人吗？
但不是他只是做一人吗？
为何只造一人呢？
为什么只是做一人呢？
因为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也他愿意人得到这个虔诚的后裔。
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一夫一妻，
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一夫一妻。
旧约里面有一些人娶多个妻子是违反神心意，
旧约里面有些人娶多个妻子是违反神心意的。
虽然后来神在这件事上好像呢默许，好像没有追究他们，但是呢他们自己本身就受到惩罚了。
神在这件事上虽然没有追究他们，但他们自己就已经得到惩罚。
你看雅各，
你看雅各
他有几个妻子，
他有几个妻子，
他几个妻子里面真的吵吵闹闹，对不对？
他的妻子中间都是整天都吵吵闹闹，
家庭就不和睦了，
家庭不和睦
就没有幸福可言了，对不对？
没有幸福可言，是吗？
所以不单是一男一女，而且是一夫一妻，
所以不单是一男一女，而且还是一夫一妻，
这就四个义，
就四个一。
那今天还有呢，马太福音讲到神所配合的人不够分开，
马太福音还讲到神所配合的人是不可以分开的，
所以夫妻是一生一世，
所以夫妻是一生一世的。
我们呢在举行那个结婚典礼的时候，
在人家举行这个结婚典礼的时候，
有那个灵业，
有这个
当他那个主持婚礼的人问你是不是愿意娶某某人做你的妻子，
这个证婚人会说你是不是愿意娶某某人做你的妻子，
你说愿意，
你说愿意。
然后呢如果他然后那个事业无论他是健康疾病无论是怎样呢，他都一直都会爱他。
人问他是不是无论健康疾病无论什么情况都爱他，
那么如果问另外一方你是不是愿意娶嫁给他，你是愿不愿意呢娶他，一个是嫁给他让他成为你的丈夫，
人问你是不是愿意娶他或者嫁他做他的丈夫妻子，
你说愿意，
愿意。
然后呢就读那个的誓言，
然后又读那个誓言，
就讲到一生一世，
是讲到一生一世，
只有死能够把我们分隔，
只有死才将你们分隔。
你说那么当时呢有些人就问耶稣了，那么为什么摩西呢许可呢他当一些人休妻，休妻就是离婚，
但是当时有人问，为什么摩西容许一些人休妻呢？休妻就是离婚。
耶稣怎样讲啊？
耶稣怎样
讲？当初并不是这样的。
耶稣说当初并不是这样的。
是后来人违反了神的心意。
是后来人违反了神的心意。
破坏那个的合宜的关系。
破坏了那个原来的关系。
所以后来才有离婚这件事。
后来才有离婚这回事。
所以应该是一生一世。
所以应该是一生一世。
那这有六个亿了，对不对？
就已经有六个亿了，
还要再多加上两个亿，
再加多两个亿。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婚外情太多了，对不对？
因为今天这个婚外情太多了，是不是？
很多人说无所谓，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丈夫，但是偶尔去外面呢玩一玩，没有关系的。
好多人说没关系，我爱我丈夫，爱我妻子，但我都会出去玩一玩。
总之呢，我还是呢会跟我的妻子在一起，我还是会跟我的丈夫在一起，他才是我们两个人，其他都只不过是玩玩而已。
但是呢，总之我会跟我丈夫或者跟我妻子一起，其他呢只是玩一下。
魔鬼很厉害，对不对？
魔鬼很厉害，
用这样来骗人，
用这鬼的来骗，
让人堕落，
让人堕落。
所以还要我们要另外加两个的意，就是要一心一意。
所以另外要加多两个一，就是一心一意。
我们要忠于我们的配偶，
我们要忠于我们的配偶，
要专心，要一心一意，
要专心，是要一心一意。
当你结婚了，
当你结了婚，
看到另外一个异性，
看到另外一个异性，
哇，好像很有吸引力，
哇，好像很有吸引力
啊，你应该知道了，你已经有配偶了，
你应该知道你已经有配偶，
你应该专一的爱你的配偶，
你应该专一的来到爱你的配偶，
你不能够再出轨，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一个异性很有吸引力，你就可以祷告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但你结婚了就不能够再这样了。
如果你未结婚的话，你遇到一个很吸引，有一个吸引你的异性，你去祷告是不是神为你准备的，但你要结了婚就不是这样。
还有呢，如果你看你还没有结婚，你看到一个异性对你很有吸引力，你要先打听一下他是不是已经结婚。
如果你还没结婚，你看到另外一个异性对你很有兴趣，你要打听一下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看到一个异性对你很有吸引力，你很羡慕他，很想要追逐他。
你看到一个异性，哇，很有吸引力，你很想接触他。
但是如果他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能够再有任何的举动。
但是如果他已经结了婚，你就不可以有任何的举动。
婚姻是要专一的，
婚姻是要专一的。
所以我们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
所以我们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和一生一世。
那可能说林牧师，你知道呢，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的婚姻都糟糕，我当时已经结过很多次婚，离过很多次的婚等等呢。那现在我信主了，那么我也有一个新的婚姻，那这个原则对我适不适合呢？
那牧师啊，我以前未结过婚，我的婚姻呢一塌糊涂，有好多妻子，即系离过好多次婚，但系而家咧信咗主之后，又结咗婚，呢、这个你嘅道理系咪仲喺我身上合宜呢？
我们以前我们犯很多罪。
以前我们犯很多的罪，
蒙光照了，
但现在蒙光照，
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
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
带领我们去认罪悔改，
带领我们认罪悔改，
经历赦罪的平安，
经历这个赦罪的平安，
所以旧事已过，
所以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以前是一场梦，
以前是一场梦，
让它过去了，
让它过去，
现在新的开始，
现在是新的开始，
所以现在新的开始，
所以现在是新的开始，
新的。不管你以往怎样，你今天你就遵守这个原则。你今天你在结婚了，你就夫妇呢，就是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这样持守下去。
无论以前是怎样，都是过去了。总之，现在你结了婚，就应该是夫妇是一心一意的，一生一世的坚持下去。
我们都是蒙恩典的罪人。
我们都是蒙恩典的罪人。
神不看我们的过去怎样。
神不看我们过去是怎样。
神给我们现在。
神给我们现
在。给我们将来。
给我们将来。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要点，婚姻的内容。
因为看第三个要点，就是婚姻的内容。
创世纪第二章那段，我们刚才已经读过。
创世纪第二章那段，刚才我们已经读过。
我们现在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
请大家现在翻开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节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三节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五节。
我们找到一起读出来。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
在235页。
在235页。
235页。
235页。
我们一起读出来，请。
请丈夫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无权柄只掌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无权柄只掌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 暂时分房，要为事专心祷告。
放过
以后方可以。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彼得前书
三章七节，
在后面的337页。
在后面的337页。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找到我们来一起读出来。
我们一起来读读。
来，请。
你们作丈夫的要恩情你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们暖弱，与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无阻碍。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
经文读到这里，
所以这几处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婚姻的内容是什么。
这几处经文给我们看到婚姻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给我们看到婚姻的内容是身心灵的合一。
首先让我们看到婚姻的内容是身心灵的合一。
当两个男女走在一起的时候，
当两个男女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彼此呢委身的时候，
他们彼此委身的时候，
两人就成为一体，
二人呢成为一体，
不再是两个人，
不再是两个人，
你是一体，
而是一体，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组成的，
虽然是由两个不同的个体组成，
但是呢已经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成为一，
但已经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成为一。
那这个合意是指什么呢？
这个合意是指什么呢？
今天很多人，
今天很多人，
特别是没有信耶稣的人，
特别是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呢感到这个合意呢就是占有对方的身体，
他们觉得这个合一呢就是占有对方的身体。
这个讲到肉体上面，
是讲到肉体上面，
但实际上这个合一不单单是肉体上面，
事实上这个合一不单只是肉体上面，
当然圣经没有否定肉体的关系，
当然圣经上并没有否定肉体的关系。
所以你看、那个创世纪讲得很清楚，
所以创世纪讲得很清楚，
讲到他们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他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而且前面讲到呢与妻子连的二人成为一体，
而且之前讲到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是讲到夫妻肉身的合一。
所以讲到咧夫妻肉身的合一，
但不单单这样。
但唔单单系咁样。
如果单单是肉身的合一呢？
如果单单净系肉身嘅合一，
那么我们的人就很可怜了，对不对？
我哋人就好可怜啦，系咪？
事实上，我们的合一是身心灵的合一。
事实上，我哋嘅合一咧系心同埋心灵嘅合一。
如果单单是肉身的合一，
如果净系肉身嘅合一，
那么没有结婚，那是色情嫁布。
冇嗰啲色情嘅嫁布。
他们同样呢有肉体的关系。
佢同样咧都有肉体嘅关系。
但是呢那种不是合意，
但那种并不是合一、
很悲惨的，对不对？
很悲惨，是不是？
我们知道那个 女孩子呢在色情嫁布里面呢是在火坑里面受煎熬。
我知道呢那些、女性在这个色情嫁布里面，其实是他们在火坑里面受着煎熬，
那男的去色情嫁布呢也受煎熬，很痛苦。
男的去到色情嫁布都是受煎熬，都是很痛苦。
所以婚姻的内容，
所以
首先是讲到我们心灵上的合一，然后才身体的合一。
所以婚姻的内容先讲到我们心灵上的合一，然后才讲到身体上的合一。
所以我们说要结婚一定要有感情，
所以我们说要结婚一定要有感情，
有感情 那婚姻才幸福。
有感情的婚姻才会幸福。
如果没有感情，
如果没有感情，
勉强走在一起，
两个人一起
有肉体的接触，
有肉体的接触，
但是很痛苦，
但很痛苦，
没有幸福，
没有幸福，
谁要感情，
谁需要有感情。
还有呢，我们呢信主的，
还有我们信主的，
很多时候我们跟年轻一代说，信跟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
我们很多时候跟年轻人说，信与不信不可以同父一轭。
今天很多人呢跟我讲，
今天很多人跟我说，
刘牧师，
刘牧师，
我们呢特别是一些的慕道朋友啊，我们最反感你们基督教讲这一句。
特别一些慕道朋友，他们最反感就是基督教讲这一句，
说信跟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
他说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轭。
为什么？
为什么？
如果他们两个年轻人好好的坐在一起，
因为他两个年轻人本来好好的一起，
其中一个信耶稣，一个没有信耶稣，
其中一个信了，一个未信，
为什么不能够坐在一起呢？
为什么不可以一起呢？
为什么你们牧师不能给他们祝福呢？
为什么牧师不可以给他们祝福呢？
一定要强调说信，
一定要强调说信，
你要跟信的，
是要同信的
不能够跟不信的坐在一起，
是不可以同不信的一起。
结婚，
这个是指结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当然了，我们知道我们以前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当然我们以前未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结婚了，
我们结婚，
后来其中一方 信耶稣，
后来其中一方信了耶稣，
另一方还没有信耶稣，
另一方未信耶稣，
那神会怜悯，
神会怜悯的，
会帮助我们，
会帮助我们，
为我们的配偶祷告，
为我们的配偶祷告，
让他们有一天可以信主，
让他们有一天可以信主。
还有呢，在我们呢还没有信主之前，两个年轻人就在拍拖，
还未信之前呢，两个年轻人呢就拍拖
就准备结婚了，
准备结婚，
然后来一方才信主，
后来一方才信主
这个神也会怜悯，
这个呢神都会怜
悯，开路，如果你有信心的时候呢，神也会让神迹出现，
神会开路，如果你有信心，神都会让神迹出现。
但如果我们是已经信主了，
但如果我们是已经信了主，
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了，
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
有的人信主还不知道这个真理，
有些人信了主但都不知道这个真理。为什么？
可能教会没有教导，
可能教会没有教导，
所以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所以呢他不知道呢就不在乎他自己了，对不对？在那个教导的责任了，
所以他如果不知道的话就 不关他的事，就是教导的责任。
但当教导了，
但是受了教导了，
那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说信跟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呢？
为什么一定要说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轭呢？
因为我们说婚姻的内容是身心灵的合一，对不对？
因为说到婚姻的内容是身心灵的合一，是吗？
才有幸福，
才会有幸福。
如果呢你信的跟不信的结成夫妇，
如果你信的和未信的结成夫妇，
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不同，
一个呢向东一个向西，
一个呢向东一个向西，
那你说两个夫妻会不会快乐啊？
咁你话夫妻两人会唔会快乐呢？
你说可以啊，他爱我嘛？
又可以，佢爱我嘛？
他可以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去你的教会，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
佢唔紧要，唔紧要，你去你嘅教会啦，你有你行嘅路，我有我行。
但感情还是在一起。
但系感情都系一齐。
这是一个骗局啊！
呢个咧系一个骗局。
我们呢接触过很多年轻人。
我哋咧接触过好多嘅年轻人。
曾经呢有一些年轻人就遇到这样的困惑，
曾经有些年轻人就遇到这种的困惑
所以后来呢他就不顾一切呢，就说他是我心爱的人，就跟他结婚了。
所以呢他后来呢就不顾一切说这个是我心爱的人，我要跟
他
结婚。
他以前答应给我去教会，他不会拦阻的，
他以前答应过给我去教会，不会拦阻的。
结婚以后，
结了婚之后，
初初的时候还好啊，
初初都没问题。
那过了几个月以后，
过了几个月之后
就开始了出现状况了，
开始有状况出现了，
就不让他的配偶去教会，
就不让他配偶去教会，
他整天的呢挖苦他，
整天在挖苦他
总是什么不顺的时候呢就先问着说你还是信耶稣的等等的，就给他很多的刁难。
在这个不信心的没不信意的时候，还说你这个信耶稣的还这样你都为难他，
掉在苦海里面，
跌咗喺苦海里
面。本来婚姻是两个人要享受的，
本来咧婚姻咧系两个人要享受嘅。
现在咧婚姻咧让他们两个人活受罪，
但现在这个婚姻呢令到两个人活受罪。
后来
跟着呢
他才醒悟过来，
先至醒悟过来，
来到教会，
来到教会，
跟我们讲这件事，
同我哋讲呢一件事，
向神认罪悔改，
向神认罪悔改，
神就赦免他的罪了，
神就赦免佢嘅罪，
怜悯他咯，
怜悯他，
让他一个出路，
让佢有一个
出路，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
当佢认罪悔改嘅时候，
他就有能力为他那一个还没有信主的配偶祷告，
佢就有能力为佢嗰个未信主嘅配偶祷告，
神就工作，
神咧就工作，
后
来有转机，
所以这个很重要。
后来咧呢个
婚姻的内容是身心灵的合一，
婚姻的内容是身心灵的合一。
那你说如果我们都是信主的呢，
你说我们这些信主的
同样的重要，
都同样是这么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感情的培养，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感情的培养，
我们呢啊说都是夫妇了还是什么感情啊，
哎呀都夫妇了还有什么感情、啊、
总之呢夫妇你有这个责任，
总之呢夫妻上你有这个责任，
我要占有你的身体，
我呢要占有你的身体、
啊、你应该等等啊，那结果啊一点的快乐都没有，对不对？
结果呢一点快乐都没有，是不是
要有快乐婚姻的幸福，
要有快乐有婚姻的幸福，
不是单单肉体的接触，
不单只是肉体上的，
一定要感情的交流，
一定要感情上的交
流，心灵的契合，
心灵的契合，
当你有感情的交流，
当你有感情的交流，
心灵的契合，
心灵上的配合，
然后呢在那个的肉体的关系，
然后呢就有肉体的关系，
但你会看到婚姻多甜啊，
你会见到婚姻很甜蜜，
多享受啊，
是几咁享受
啊，很幸福，
好幸福的，
这是婚姻第一个内容，
这个是婚姻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是相亲相爱，
第二个内容是相亲相爱，
你看当时，
你看当时
神把那个夏娃带到亚当面前，
神将夏娃带到亚当面前，
亚当这样说啊，
亚当怎样说啊，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他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相亲相爱，
是相亲相爱，
很重要的，
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结婚，
结婚，
两个人走在一起，
两个人一起，
婚姻的内容，
婚姻的内容
是相亲相爱，
是相亲相爱，
那怎么才能够相亲相爱呢？
怎样才可以相亲相爱呢？
就是要为对方摆上，
就是愿意为对方摆上。
我们说婚姻就是两个男女，
我们说婚姻就是两个男女
互相的委身了，对不对？
互相的委身，
婚姻，
婚姻
是两个人毫无保留的，
是两个人毫无保留的
奉献自己，
是奉献自己。
如果你有保留，
如果你有保留，
那你的婚姻一定不会幸福的，
那你的婚姻一定不会幸福，
一定不会相亲相爱的，
一定不会相亲相爱，
婚姻是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
婚姻是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
也就是说幸福的婚姻，
也就是说幸福的婚姻
一定是两个人，
一定是两个人
都是愿意什么，
都愿意怎样呢，
愿意付出，
是愿意付出，
愿意给予，
愿意给的。
那如果丈夫对妻子是这样，
如果丈夫对妻子是这样，
愿意付出，
愿意付出，
愿意给予，
愿意给的，
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
妻子对丈夫都是这样，
愿意付出，
愿意付出，
愿意给予，
愿意给的。
那你说两个夫妻会不会相亲相爱啊？
那你说夫妻二人会不会相亲相爱呢？
当然会啦，
当然会啦，
而且这个感情呢是越来越深哦，
而且这个感情呢
这个爱情是永固的，
爱情是永固的，
我们说相敬如宾，对不对？
我们说相敬如宾、
啊、
是不是
如果呢夫妇结婚了，
如果夫妇结了婚，
你说我们也相亲相爱，
那我们都相亲相爱、
啊、我爱他，
我爱他，
因为他有钱，
因为他有钱，
所以我希望他给我钱，
所以我希望他给钱，我
我爱他，
我爱他，
因为他漂亮，
因为他漂亮，
所以呢我就可以啊欣赏她的漂亮，
所以我呢就可以欣赏她的，
总是她给我钱，
给
我财富，
给我财物，
给我漂亮，
给我靓，
给我享受，
令我享受，
总之是她给我，
总之呢是她给我的，
我是得到，
我是得到，
我是接受，
我是接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如果你存着这样的心态进入婚姻，
如果你存着这种心态进入这个婚姻，
婚姻是痛苦的，
婚姻是痛苦的。
那你说好，如果是其中一方是愿意付出愿意给予， 另一方是愿意接受愿意得到，那不就是平衡了吗？
你说婚姻如果一方愿意给的愿意付出的，另一方也是愿意得到愿意接受的，那就平衡了。
那就是说可能你的配偶呢很伟大，
那就是你的配偶很伟大，
他愿意的每天都成为怎样，
他每天都成为怎样，
每天都听你的调配，
每天都听你的话，
你呢永远是赢家，
你永远都是一个赢家。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你对方的痛苦啊，你配偶的痛苦啊，
那你明白吗？到对方的痛苦啊，
你很幸福，
你很幸福，
但你对方很痛苦，
但对方很
痛苦，你的幸福是建立在对方的痛苦上面，
你的幸福是建立在对方的痛苦上，
而且这个爱情呢是有裂痕的，
而且这种爱情是有裂
痕，因为你没有相亲相爱吗？
因为并没有相亲相爱，
所以如果我们结婚了，我们可以反省一下，
所以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们可以反省一下，
如果我们呢对不起我们的配偶，
如果我们对不起我们的配偶，
我们要向配偶认罪悔改，
我们要向我们的配偶，
我们要重新来过，
我们重新来
过，愿意配偶付出给予，
愿意为这个配偶付出给他，
双方都这样，不是要求对方，是要求你自己，
双方都是这样，不是要求对方，要求自己。
今天很多时候很多夫妇在吵架的时候呢，
今天很多夫妻在吵架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啊，
特别是基督徒
吵架更加痛苦，
吵架更加痛苦，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用圣经来吵架，
因为用圣经来吵架。
如果呢丈夫对妻子说，
如果丈夫对
你，有没有看你一副所书，
你有没有看一副所书，
妻子要顺服丈夫，
妻子要顺服丈夫，
你是我的妻子，
你是我的妻子，
你要顺服，
你要顺服，
好像顺服耶稣一样，
好像顺服耶稣一样。
那妻子说，
妻子说，
你要爱我，
你要爱我，
好像妻子呢，好像耶稣呢为教会舍己一样，
好像耶稣为教会舍己，
你说爱我，
你要爱我，
你能不能够为我死啊？
你可不可以为我死啊？
才表明你对我的爱，
先至表明你对我的爱。
越吵，
越吵，
越热闹，
就越热闹了。
用圣经来吵架，
用圣经来到嗌交，
痛苦啊，
系好痛苦。
就是呢，不为自己，
就唔为自己，
不看到自己的责任，
睇唔到自己嘅责任。
你是丈夫，
你系丈夫，
圣经给你看到你要爱妻子。
圣经俾你睇到你要爱妻子，
看到你的责任，
睇到你嘅责任，
而不是看到说妻子要顺服你，
唔系话睇到妻子要顺服你，
妻子呢？
妻子呢？
你要看到你的责任，
应该睇到你嘅责任，
顺服丈夫，
你都顺服，
而不是看到丈夫的责任，
唔系睇到丈夫嘅责任。
但当你妻子呢？你看到自己的责任去顺服，当你丈夫看到自己的责任去爱妻子，妻子会不会顺服啊？一定顺服的，对不对？
如果丈夫睇到呢个责任去爱妻子，咁妻子会唔会顺服？
所以相亲相爱，
所以相亲相爱。
还有呢，夫妻互补。
仲有呢，夫妻又互补。婚姻系点样呢？
当时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呢？
神点解当时要设立婚姻？
因为看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
因为见到佢独居唔好，
所以派我帮助他。
所以派呢个配偶嚟到帮助佢。
所以妻子帮助丈夫。
所以妻子帮助丈夫。
所以妻子也是蛮伟大，对不对？
所以妻子都几伟大。
为什么丈夫需要妻子的帮助啊？
点解丈夫需要妻子帮助呢？
表明了丈夫呢的能力不。跟妻子来比呢，比不上妻子，所以需要妻子的帮助。
表明咗丈夫嘅能力同妻子相比咧，就唔及妻子，所以需要妻子嘅帮助。
我们需要妻子的帮助啊！
我哋需要妻子嘅帮助。
那好，很多时候呢，丈夫说啊，创世纪讲到呢，神造一个女人是要帮助那个男人的。
咁好多时咧，丈夫话诶，创世纪讲到咧，神做一个女人需要帮助丈夫嘅。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求妻子帮助我们啦。
所以我哋好多时要求妻子帮助我哋。
但是彼得前书那里讲到妻子比我们更加软弱。
但系彼得前书又讲到妻子比我
们
更加软弱，都需要我哋嘅帮助。
是两方面，对不对？
系双方面。
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婚姻的关系，夫妇走在一起是要夫妻互补。
所以夫妻嘅另外一个关系行埋一齐系互系需要互补对方。
男女都不同的，
男女是不同的，
丈夫跟妻子不同，
丈夫同妻子不同。
你说啊，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完全像我一样的做我的配偶就好了，
如果找到一个跟我完全一样的来做我配偶就好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如果完全跟你一样的，你的婚姻都闷死了。
如果跟你一样的话，你的婚姻会很闷。
而且呢，你走错路，两个人一同走错路，一同掉在坑里面。
而且你走错路，两个一起走错路，两个一起
神很有智慧啊，就是给夫妇两个人都不同啊，
所以神呢俾两个夫妇系唔同嘅，
可以互补咯，
可以互补，
可以互相帮助咯，
互相帮助，
可以互相提醒咯，
互相提醒。
所以我们说夫妇最重要制造双赢，
所以呢，夫妇最重要呢是制造这个双赢。
没有一个是百分百的，
没有一个是百分百的，
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
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
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有限的，
所以我们要
承认我们不够的地方需要派我的帮助，
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需要配偶帮助。
所以我们反对大男人主义，
所以我们反对大男人主义，
也反对女人至上，
也反对女人至上。
男女呢要彼此顺服，
男女要彼此顺服，
因为我们都有缺陷，
因为我们都有缺陷，
所以要互相补足，
所以互相补足，
然后同走天路，
然后呢同行天路。
你说这么多的内容，那怎么能够走得动啊？
啊，这么多的内容，怎么行得喐啊？
身心灵要合一，
身心灵要合一，
相亲相爱，
相亲相爱，
互补，还要同走天路，
还要同行天路，
怎么可以呢？
怎么可能啊？
好，我们看最后婚姻的动力。
我们看最后婚姻的动力。
我们请大家打开《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我请大家翻开《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在349页，
在349页，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找到我们一起读出来，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出来。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再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找到我们的一起读出来，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出来。
来，请。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个地极作我的见证。
啊，我们就讲啊，看到这里，所以婚姻的动力是什么呢？
所以婚姻的动力是什么呢？
约翰一书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讲到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的爱。
神的爱，
人的爱是有限的，
人的爱是有限的，
神的爱是无限的，
神的爱是无限的。
经历了神的爱，
所以我们经历了神
的爱，源头
有爱的源头，
从爱的源头那里领受爱，
在爱的源头那里领受这个爱，
我们就有爱了，
我们就有爱，
我们就能够爱我们的配偶，
我们懂得去爱我
们的配
偶，有力量
为我们的配偶付出，
有力量为我们的配偶付出，
有力量，
有力量
把感情投注在配偶身上，
将感情投在他的身上。
那这个家庭，这个夫妇就一定很幸福。
咁呢个夫妇咧就一定好幸福。
如果没有爱，
如果冇爱，
就好像人间地狱，因为整天相对嘛，对不对？
就好似人间地狱，因为你成日都要对住。
我们平时呢，好像是一个星期才见几次面，但夫妇呢是每天都要对的。
我哋有阵时话成日翻主日就会见面，但系夫妇咧又成日都要对住。
如果没有爱。
如果冇爱嘅话，
真是人间地狱啊！
就真系人间嘅地狱。
但系爱就不同啦，很享受。
就有爱唔同，好享受。
还有能力，
有能力，
圣灵的能力，
圣灵嘅能力。
你说林牧师《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做见证，你怎么讲到夫妇的关系上面呢？
林牧师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系讲到做见证，点会讲到夫妇之间嘅关系呢？
所以我们就误解啦。
好多时候我哋就
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
圣灵浇灌喺我哋身上，
降临在我们身上，
圣灵降临喺我哋身上，
我们得到能力，
我哋得着能力，
这个能力包括爱的能力，
呢个能力包括咗爱嘅能力，
包括我们生活的能力，
包括咗生活嘅能力。
如果我们夫妇的感情一团糟，
如果夫妇嘅感情一团糟，
怎么能够为主做见证啊？
点为主做见证？
比如说我们一家人，
有时我哋一家人，
另外一家人在我们旁边，
另外一家人喺我哋旁边，
他是还没有信主的，
佢仲未信主，
我们要向他传福音，
我哋向佢传福音，
他听到原来你们是信耶稣的。
哎呀，你信耶稣噶？
好，你们讲得不错啊！
你讲得几好喎、
啊！我看到你们夫妇两个人只能吵吵闹闹。
我见到你嘅夫妻两个成日都吵吵闹闹，一啲啲嘅
都不令人向往，
都唔令人向往嘅。
信耶稣信到这样，
信耶稣信到咁样，够啦！
我不去你们的教会，
我唔去你哋。
我冇信耶稣，关系比你们好。
我唔信耶稣，关系仲好。
那我们就很惭愧了，对不对？
然后我就会好惭愧。
大家知不知道有一对夫妇？
大家知唔知道有一对夫妇？
一个叫林志平，
一个叫林志平，
一个叫张小芬，
一个叫张小芬。
林志平是丈夫，
林志平是
张小芬是妻子，
张小芬是妻子。
如果从台湾人呢就很认识，
如果台湾人呢就
两个都是大学教授，
两个人呢都是大学的教授。
林志平是宇宙光的总干事，
林志平是宇宙光的总干事。
张小芬本来出了一本叫做张老师，
张小芬本来出了一本书叫张老师，
你知不知道他们结婚的时候怎样啊？
你知唔知佢哋结婚嘅时候
系点样？他们祷告，
佢哋祷告，
主啊，教我们如何彼此相爱。
佢主要教导我哋如何彼此相爱，
而且让我们对彼此的爱，
而且让我哋对彼此嘅爱
永远不超过对你的爱，
永远不会超过对你的爱。
他知道，
佢知道
是上帝的能力，
系上帝嘅能力，
让他们能够彼此相爱，
让佢哋可以彼此相爱。
我们认识两对老夫妇，
我哋认识两对老夫妇，
一对是麦希珍夫妇，
一对咧系麦希珍夫妇，
一对咧是李辉武夫妇，
一个咧系李辉武夫妇。
实际上，这两对老牧师的婚姻，
呢两位老牧师嘅婚姻，
他们都是亲戚哦，
佢都系亲戚。
麦牧师的太太是李辉武牧师的太太的姐妹。
麦牧师的太太是李牧师太太的姐妹，
我们跟这两个家庭都很熟，
我们跟这两个家庭都很熟悉，
这两个家庭真是 很相爱，老夫老妻，
两个家庭真的很相爱，我们老夫老妻
还是那样相爱，
都是这么相爱。
我们是什么秘诀啊？
有什么秘诀啊？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神的，
不是没有吵架，
不是没有吵架，
不是没有分歧，
不是没有分歧，
不是没有冷战，
不是没有冷战，
但是靠着神的能力，
但靠着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一一化解，
一一化解。
所以他们帮助很多的年轻人，
所以帮助很多的年轻人，
帮助很多婚姻出现危机的人，
帮助很多婚姻出现危机的人。
他们这两个家庭现在都在加拿大，
他两个家庭现在都在加拿大。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讲到这里。
大家看到这个婚姻，
大家看到这个婚姻，
四个的要点，
四个要点，
你愿意，
你愿意，
让你的婚姻，
让你的婚姻
幸福吗？
幸福吗？
你愿意？
你愿意
让你的婚姻？
让你的婚姻
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吗？
成为多人的祝福吗？
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起身，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给我们知道。你爱人类，
俾我哋知道你爱人类，
为人类设立了婚姻，
为人类设立咗婚姻。
你让我们知道，
你让我哋知道，
就在你的爱里边，
就喺你嘅爱里面，
照着你的心意，
照住你嘅心意，
我们的婚姻才会幸福，
我哋嘅婚姻先至会幸福，
才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先至可以成为多人嘅祝福。
我们恳求主恩待我们，
我哋恳求主恩待我哋，
让我们懂得跟主建立起亲密的生命关系，
可以同主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
懂得爱主。
懂得爱主，
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让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的家庭
成为蒙福的家庭，
成为蒙福的家庭。
感谢主，
感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请坐，我们唱。